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6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装备精良的什叶派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巴格达游行，向逊尼派武装显示武力。此前逊尼派武装夺取了与叙利亚接壤的一个伊拉克城市，使这场威胁分裂伊拉克的攻势的西部战线扩大。安全官员说，从基地恐怖组织分离出来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星期五在经过一天的激战后夺取了边境城镇卡伊姆。美联社援引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民众不受约束地跨越边境。反叛武装星期六还控制了拉瓦，这两个城镇的失守巩固了反叛组织对西部安巴尔省的控制。忠于权力巨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誓言要抗击，以控制北边大片地区，并且向首都巴格达推进的逊尼派武装。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准备展开一场新一轮的外交努力，团结伊拉克各方领导人，击退反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下周派遣国务卿克里前往中东和欧洲，与盟国商讨伊拉克危机。克里将访问约旦，然后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再到巴黎会晤地区伙伴与海湾的盟国。埃及的一家法庭证实，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在内的183名伊斯兰教徒被判处死刑。穆斯林兄弟会是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政党。这家法庭起初判处683人死刑，罪名是去年在明亚省谋杀警察或者谋杀警察未遂。就在同一天，警察在开罗的冲突中杀死了数百名穆尔西的支持者。该法庭在3月份经过快速审判做出的死刑判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星期六的审判之前，这家法庭的初步裁定提交给了埃及最高宗教当局穆夫提，这是判处死刑的第一个步骤。在罗马方面，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访问了意大利最有势力的黑手党组织的腹地，他呼吁结束有组织犯罪给儿童带来的苦难。教宗在他对卡拉布里亚的一天访问中会晤了一名3岁儿童的亲属，这名儿童1月份在一起显然为金钱发起的暴徒袭击事件当中被枪杀。卡布拉里亚是全球毒品走私集团光荣会的老巢，与这名男孩一起被杀害的还有他的祖父母和祖父的一个朋友。尼日利亚武装分子袭击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个村庄，他们烧毁房屋并且杀死了几个人。星期六的袭击事件发生在离奇科博镇9公里的一个村庄。博克圣地激进分子4月份在奇博克镇绑架了270名女学生，大约有60名女学生设法逃脱了博克圣地的绑架。尼日利亚的官员说，仍有219名女学生下落不明。据悉，去年8月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捕的新疆民主人士赵海通的案子，今年5月已经在乌鲁木齐中院开庭审理，而由赵海通家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在近日得以第一次会见到赵海通时，才了解了相关情况。赵海通的律师刘志强星期日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和常伟平律师近日在会见赵海通时才得知，赵海通案已于今年5月开庭一审，律师是由官方指定的。刘志强的律师表示，经过长期的关押，赵海通身体变差，但是精神仍然不屈，坚决否认被控的罪名。另外两位因发表2008年藏人抗议文章而入狱的4年的四川阿坝藏人作家星期五刑满获释，受到家人和亲朋以传统方式的迎接。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0号星期五为您现场直播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中纪委被社科院被中纪委盯上，是否将会遭到清洗？另外呢，是李克强访英，中国是否用金钱赌人权？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横中国》总编陈慧德先生，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另外呢，是位于纽约的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参加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谓意识形态问题。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上个星期二，也就是6月10号，在该院一个研究所讲话时，猛烈炮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称这个机构存在四个问题，也就是披着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歪理，敏感时期进行不法勾连活动，以及接受境外势力的渗透。他并且要求社科院全体成员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保持清醒头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张的言论传出之后，引发多方的抨击。有人评论说张脑袋进水，也有人分析称他给社科院的意识形态下了一场及时雨等等。那么社科院是否将因为意识形态问题遭到清洗呢？张英伟的思想表白究竟能为中共强身健体，还是给中央帮倒忙？美国之音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将请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思考。那么首先呢，我想来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一番这个红论，因为社科院呢是中国的最高意识形态机构，这个红论出来之后呢，大家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而且呢，是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就社科院昨天开始已经要求他的人员呢进行填表，也就是汇报自己与海外机构，尤其是这个非政府机构的这个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我想看看破空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张英伟，他作为中纪委驻社科院的这么一个大员，他这番说话首先是越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他管的是纪律问题，具体说来他们现在管的是反腐反贪的问题，那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中宣部管，那么是不是说中纪委要取代中宣部的职能，中宣部要撤除了？应该不像，因为中宣部它有对内对外两重职能，它可以管党内也可以管对外，这个中宣部它也可以在国内宣传也可以在国外宣传，那么中纪委毕竟是党内的一个机构，它管的是党员或者官员，所以要说中纪委取代中宣部不像。那么它这个，而且中纪委它这个，有人说这个它是不是说也可以管这个社科院不准乱说乱动这个纪律，但是由于中纪委是一个党内机构，它可以管党员，但社科院里面还是有很多非党员，因此由中纪委的人来说要他不准乱说乱动还是不太行。所以说我觉得呢，一个是张英伟个人的因素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呢，恐怕跟目前的这个左风日盛，就是左棍当家也有关系。因为张英伟这个人也是揣摩上意，也是想说这个要升官发财，他觉得在中国现在的当代这个政治生态啊，是越左就越能升官，那么越开明越右就可能会边缘化，所以他恐怕是正在一个正表现。
嗯，谢谢陈破空先生，也就是说张英伟他讲这番话呢，不过是自己探一探这个风声，看看这个风向标抛出去之后呢，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么现在我想看看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他发表这番言论？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这个风声雷动，社科院呢好像已经在雷动了，请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张英伟谈的这番话，虽然他是在社科院近代史所谈的，但是呢，不全是他个人的即兴发挥，因为如果看一下最近最新的中纪委的动态，张英伟的这个讲话不是偶然的，就在最近中纪委和监察部网这个联合的这个网站上，也刊登了中国监察学会秘书处的一个人的一篇文章，就听起来更加荒谬。他们的标题叫做腐败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土壤，这篇文章的要点和张英伟的话是一样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是西方的造成的结果，只要把西方影响排除了， 那么中国就没腐败了。当然了，这个说法的荒最大荒谬就在于他忘了中世界上最残酷的反腐措施就是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剥皮宣草，然后世界上最大的贪官就是中国乾隆朝的和珅。那么既然这个是这个纪委的网站在那里 空口说白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他要这么胡说，违反基本的常识。我想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动向值得观察，但是有可能中纪委最近正在通过各种表态向党内的高层的保守势力表示靠拢，所以张英伟的揣测上意其实正好是中纪委现在最新的一种姿态。
嗯，好的，谢谢陈晓东先生。接下来我想进到我们华盛顿的演播室，奎德先生，我想看看您怎么看这个他的这番言论。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陈伯鸿先生认为呢，他多数这个是张英伟他个人出于自己的这个政治诉求，那么陈晓东先生认为呢，这个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可能是这个大势所趋。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某种意义上从表象上来看，起码可以看出中共那个所谓的反腐已经搁浅，已经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因为中纪委前一段主要的能量，而且大家众所周知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他的反腐打大老虎，现在打大老虎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恐怕是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他们做一个，起码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王岐山本人的意思，但是起码来说像这些下面的官员做这种表态的话，起码说中纪委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把他们的那个矛头或者他们的重心或者是舆论影响所谓反西化反那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个从另外一个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知道像那个蒲志强先生最近被捕了，蒲志强先生最近被捕，据说因为其他四位都已经放了，据说罪名还不光是说开那个关于六四的会，主要是他所谓的涉及了所谓公民的所谓私人的信息，也就是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他的信息是蒲志强最先接出来的。现在周斌这种周永康原来是就是说反腐的最主要的一个对象的儿子，他还是公民，他还是所谓的他的私人的信息还受到保护，而蒲志强这种揭发这种贪官的人反而进了监狱。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值得玩味，说明现在中共上层是非常复杂的在玩一个游戏，是不是他们已经慢慢在转向这个所谓的反对右这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党内的合法性压倒了社会上的民间的合法性。我们称两个合法性，所以中共要使他党内的官员忠于他的话，其一般来说就是反腐是反那个贪那个什么西化是他们最得他们的人心的，但是在海外的话或者是在社会上的话，当然是反腐是比较得人心的。所以说这个转向也是值得玩味，是不是有这个转向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目前的迹象看来，很大的可能上起码一部分中共的高层官员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嗯，好，谢谢奎德。叶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几位也谈到了，就是说一个呢是这个反腐机构这中纪委呢他怎么开始管这个宣传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反腐这个情况呢现在是不是出现这个无以为继搁浅，那么只好呢把这个他们的重心呢在偷偷在让人不注意的时候呢给调转一下这个船头，您怎么看？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就是刚才前面提到说是社科院是这个最高意识形态机构，这个不对。最高意识形态机构呢应该是中共中央中宣部这一类机构。那么社科院实际上是一个官方的智库，那么在中国其实很少有民间智库，即使有的话
可不可以说它是学术上的这个，
它是学术机构，也不好说它是最高，因为最高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级的问题啊。那像北大了清华了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这些很多机构呢都实际上是官方的这种智囊或者智库。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意识形态问题现在这么突出，而且呢由纪委书记来讲这番话。当然这个背景后来其他人也揭露出来说，实际上是社科院一个副院长在这个会上已经做了很激烈的发言，比这个还要激烈。所以我们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他们的文革式的思维以及语言现在充斥这个主流媒体。现在官方呢好像也认同这样一种腔调，这种腔调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前所熟悉的，已经很多年搁浅不用了，但是现在他又拿出来了。 那现在这样子的话，这一轮的这种除了指责攻击以外，还有一些阴谋论，就比如说还用上了什么点对点的，什么对接勾连，什么甚至渗透，这种说法呢，就是往往就让人联想起什么特务机构了，跟海外的西方反华势力勾结，有什么间谍活动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我记得在大约十年前，有一位当时很红的一个青年学者叫陆建华吧，
对，
是叫
陆建华，
被因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了，
间谍罪说是，
对，
间谍罪。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一轮呢，空气这么紧张，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威慑，就是由于你的意见观点跟官方可能有一定的距离，那就可能会被打上这种各种各样的标签，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标签，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意识形态、对这个思想问题的一种空前的整肃。
嗯哼，谢谢夏教授，这个等于就是很让人感到回到从前这种地下工作的这么一个很秘密的这个状态啊，这斗争相当的这个激烈，暗涛汹涌。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这一番言论呢，在海内外引起了什么样的这个反响？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尤其像是左派司马南，他的这个响动呢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也能就是能预测到，他显然就是举着双手赞成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呢，造成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在人民日报呢，他登这个人民网登出这个消息之后呢，可能受到压力，他又把这个消息很快撤走了。请问您的看法？
首先我知道我们广大网民呢，对这个是非常的讽刺挖苦，非常不赞同，觉得就是文革又来了。但是那些极左派、毛左派非常的欢欣鼓舞，像司马南就说这个中纪委转型了。从抓反腐到抓意识形态是与时俱进，另外一个就是解放军的大校这个戴旭，鹰派的这个守卫将领，好战军头，他就宣称说他说对了，他说中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那么这种极左派的言论恰恰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谁在渗透谁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是属于国院的一个机构，是共产党的自己的一个机构，那么他作为一个社会研究的这么一个自然机构，他必然要对外交流。那在交流中究竟谁在渗透谁？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国派出了很多学者、记者，实际上担负了一个情报工作，一个就是那个间谍的工作。这就不说他了，这本身是一种渗透。我们就打一个比方说互联网，那么美国的网站，这个和其他国家的网站在中国不能被打开，但是中国的网站在美国的别的国家没有问题。那么究竟谁在渗透谁呢？只能说中国的网站在渗透美国。我们如果反过来，如果说中国的网站在美国打不开，美国的网站在中国却畅行无阻，你可以说美国在渗透。说在这个说渗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渗透，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渗透，他们在兜售他们的意识形态，就好像他们的孔子学院一样。说至于说这个后来这个为什么人民日报会撤稿，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权力斗争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他这个有把话撂出来了，但是他撂话的人又不对，身份不对，他是中纪委的，管反腐反贪的，而且这个代替了中宣部，那么就可能跟中宣部发生了矛盾。而这里边呢，又有这个在保守派跟这个开明派的一个矛盾。保守派当然是现在是主流派，是集结于重镇，到处都是这个风头很健，那么他们是无所谓的。但是呢，我不排除党内有一些自由派或者是开明派，趁机就对他这个身份不对、角色不对啊，进行这个反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他们被迫撤下。但实际上呢，刚才按小龙说的话，他们又在实际的部署，叫里边的人如果在填表刚才有个新闻说在填表，就说明了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动作，只不过是想在面子上就只说不干，想就说尽量减少社会震荡。
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夏叶良先生，那么说到这个他提出的四点这个指控呢，是包括制造烟幕弹，那么另外呢就是国际歪理，还有呢在敏感的时期呢搞这个非法的勾连，以及要进行这个点对，就是西方势力对社科院进行点对点的这个渗透，那么这些东西呢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现实的意义，就在社科院里它究竟是针对哪些人哪些事呢？有什么样的详细的这背景吗？
一个直接的事件就是在五月初，有几位这个学者，他们聚在这个一些人家里边来纪念六四这个活动。那屈有余是这个社科院的退休的研究员，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是直接有所指的那实际上所谓敏感时期，五月初并不是敏感时期， 那么现在中共的日历里边可以讲大部分都是敏感时期，对吧？哪一天不是敏感时期，倒是可能就是官方组织的节假日那些欢庆活动，除了那以外好像很多都是敏感时期。然后讲到这个点对点的这种勾连，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社科院不敢有什么跟学术机构的合作呀？那因为你是像美国很多的机构包括一些智库都对他们看作是对中共采取敌视态度的，包括像兰德公司他们过去都会有一些看法。那像这样一些重要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如果都不能进行这个学术上的交流和互动的话，那还有什么，那跟外部世界等于是要断绝这个学术往来了，是吧？所以他这个讲的就是一种文革化的这种语言，非常匪夷所思的。
等于就是说让人感觉是不是这个一夜回到解放前，跟外部全部断绝联系。回到您怎么看？
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感觉他这个什么张英伟有点像个文艺小青年，他说了一套什么叫什么烟雾隐身衣，什么歪理勾连。我请问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能穿隐身衣？什么烟雾？你怎么给指控这些罪行？放的烟雾是什么罪？你就没有任何法理的语言，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那种文革式的语言，就是刚刚那个像夏一良讲的姚文元式的语言，他用了一些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歪理。你把你的那个什么宇宙真理拿出来说。说到这里，我们要说刚才说到关于和国外的联系，实际上和那个例如福特基金会的联系，例如 Fulbright 基金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中共政府批准的，而且都是写了报告的，都是政府批准的项目，国家项目，官方的
项目
的东西，现在都来统统说成是所谓的点对点的渗透，就非常可笑。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东西，他是不是要对过去的所有的这些国外的学术联系都要切断呢？甚至我们过去知道，甚至也有中国的机构，例如中国民政部，据我所知还拿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所以这些东西怎么说？你这个中国的民政部或者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都是不是间谍部门，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人觉得简直就是在这个自相矛盾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晓农先生，因为我们今天引发这个话题讨论的主要就是因为张英伟他的这番言论。那么张英伟这个人呢，我们好像过去没怎么太听说过啊，那么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我在谈张英伟之前，先想就刚才奎德和叶良谈到的这个社科院和国外的联系问题谈一点这个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情况，就是社科院长期以来是在国家安全部严密控制下的一个机构，所以它的几乎和国外的各种联系在都一直在国家安全部的严密的监控范围内，所以不能说社科院过去是脱离监控然后这个完全自由的在自由自在在和国外发展学术联系，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社科院的副院长当中就有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级干部，
对，
后来也是如此。我们这位张英伟先生到底他本人有没有这个身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知道的是，社科院许多研究所都有国家安全部的线人在监控，而且刚才奎德他们都提到，社科院的与国外合作项目其实都是官方项目。美国这边现在披露的消息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各种项目80%-90%都是与中国官方的各个机构合作的，换句话讲都在国家安全部监控之下。既然所有这些项目本来就在国家安全部控制范围内，那又谈什么点对点渗透？所以我觉得张英伟的话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表态的一种话语，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对现在社科院的各种对外合作已经感到失控了。至于张英伟个人，这个人的来历相当可疑。他的年轻时代是非常红，但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介绍。他是十几岁，文革的高潮时期，四人帮最当道的时候，他入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文革红人，您是入不了党的。大部分老干部在受迫害的时候，这个张英伟成了党的这个年轻的骨干和血液，所以他是不是三种人我们都还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外他是在82年突然开始教大学了，在大学里教书，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受过高等教育。 假如他没上过大学，或者上了那个大学太雅雅物，那么他有什么资格在大学里教书？那么以后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宣传干部，最后是在中宣部起家，一步步升上来的，从中宣部又调到中纪委，这样一个可以讲是标准的党棍，现在被派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去管大批的专家，这种现象本身就非常的奇怪，甚至可以讲让这样的人当社科院党组成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耻辱。如果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就是由这样的人在掌管它的基本方向，那么中国还谈什么学术研究？中国也没有资格讨论什么诺贝尔奖，或者也不必设什么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了。因为党棍和克格勃把社科院管得死死的。
所谓的这个习大大讲的句中国梦恐怕真是没有希望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那么这次呢就说到这个社科院，刚才我们也提到几位分析人士提到这个富布莱特，还有呢就是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机构呢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呢这些官方联系，那么在这番言论之后，还有接下来在这一番的这个动作之后呢，就是他未来的走向会怎么样？那么社会科学院是不是完全就把自己的门就关门大吉呢？当然是说意识形态上，
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就拒绝跟外国基金会的合作，比如说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这些的合作的话，实际上这个在大方向上就是全面推翻了改革开放这条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社科院是1977年诞生的，就是文革后诞生的，它就是对文革的一个否定。就文革之后，不仅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科学院，还有一个社会科学院，就是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学，不仅仅是从政治纯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学。那么这是一个文革后的产物。那么如果对社科院进行这么一个大手术、大清洗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真是回到文革年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后来社科院的角色是越来越大，它甚至承担了一个给中共高层起制囊的作用。我们知道，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即便是专制政权，即便是集权政权，他也希望有一批人，最高领导人也希望有一批人还是跟他说真话，他总不至于每天都听到一些假话，听到一些左话。那么如果连社科院这些里面的人都不能讲真话了，关起门来甚至内参内部报告都不能讲真话，都要去唱左调唱左话，那真正回到文革时代。因为文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谁都不相信，谁都不可靠，最高领导人不相信，二把手不相信他的接班人，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信呢？就谁都是睡在身边的喉咙小夫，都是要这个复辟的。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就社科院所这个中纪委，如果他讲的是代表了这个整个中共高层的一个动作，况且说现在在填表的话，那么就是说他们现在对谁都不相信，觉得谁都不可靠，社科院内部会人人自危。所以这种风气下去的话，我想在不说在实质上全面回到文革，在精神上也会相当程度的回到文革。
好，谢谢破空。那么接下来叶良，我想问问您，就刚才这个陈破空先生谈到，就社科院呢是在77年改革开放之初呢成立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中国政府呢想走向开放，尤其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走向开放的这么一个标志吧。那么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左派呢已经在可以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这个高空阵地啊。那么我想看看，就在过去呢，就为什么在中国一些关键的时刻，占上风的基本上是一些这个左派势力呢？
这个因为左派呢，它一般通常的这个特点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政治上的这个正确性。它的政治上正确性从哪来呢？一般来讲，就是来自马列的那一套假大空的理论。所以调门越高似乎就越正确。那么自由主义右派通常的特点就是喜欢说真话，而且一般右派通常是做具体事情的人，而左派通常是只管意识形态，只是监督那些做事情的人。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做事情谁容易被挑毛病，不做事情的人反倒没有毛病可挑。所以过去在中共执政这个30几年，那个一开始那30几年里边，那就是左风越来越盛嚣尘上，一直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当时邓小平在那一批这个领导中还算是比较务实的，所以邓小平被看作是右派代表人物。那么他在这个文革中，他有一次官复原职啊，比如说在72年之后，他就重新恢复了一些领导职务，到75年全面这个掌管中国的经济活动。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他评价很高，但是 很多攻击他的人说他是右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后来邓小平最后当然中间那个有76年那次啊，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打倒，然后到了77年打倒四人帮之后啊，邓小平77年又恢复了，又回到了这个领导岗位。当然他后来职务这个全面掌控，应该是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那大家可以看到，邓小平呢，他的特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按道理来讲，过去是以右的代表著称的，他应该支持右派。哎，不，他到那他全面掌权之后呢，开始对左派呢又开始任用一些，用左派来打击右派。而且他这个大家知道，82年那个反击啊，不，这个破除精神污染啊，就是不是是82年到83年那一轮，这个也就是说那个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轮风，就是甚嚣尘上。所以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说，哎，这个邓小平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开始任用一些左派的人物，包括胡乔木啊、邓丽群这样的人，后来都很起劲，所以可以看出中共他执政的一个特点。他像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他经常有的时候利用左派，有的时候利用右派，但是呢，毛泽东的倾向是用左派的时候占大多数，而邓小平呢，人家过去认为一般都是任用右派的时候多一点，但是后来你看。对这个胡耀邦的批判，对赵紫阳的这个不信任，包括这个8964这个整个的运动，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还坚持左的一套这个教条不变。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左的表现，对吧？那么在中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边，也是向来如此。如果是学马列出身的人，就觉得自己是正宗，是嫡系，你学西方的人，感觉说你是这个属于旁门左道。但是后来呢，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反倒是学西方的人占了上风啊，因为他人家有学术基础，人家有整套的理论体系，所以学马列的这帮人就感到失落了，被晾到一边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人实际上不甘心，直到今天还有一大批学马列的，在经济学领域里边，就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资本论的这帮人，他们总是不服气，说你们就是贩卖西方那一套，西方那套东西，你们就是完全照搬照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那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所以他们一直憋着这个劲儿，然后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在跳出来打击这个所谓的右派。
好，奎德，您怎么看？因为刚才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列，其实呢，马列本身也是西方这一套，网上也有很多争论啊。那么当然就是中共呢，他是擅自把马列呢给本土化了，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左右之间呢？他这个
就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总是左倾，最后基本上在上方，在中国，这个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道理，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政治光谱中间它是极左的，这个学说它是本身是在它是非常左翼的一个思潮。以共产主义立国的国家，他要保持他的统治权，最终都要维持他那个左的那套东西，
必须，
除非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他那条实在走不下去，像文革后期，像诸如此类的，包括像3年大饥荒，有8262年的一小段调整等等，除非是完全走不下去了，他要稍稍返回一点常识，走一点务实的路。但是，一旦务实，刚刚大家有饭吃了以后，马上他要回到左的，因为这是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他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我是我们共产党人掌权，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真理。所以他如果去掉了这一套，去掉了这个世界极左翼的这个理论，他就没有掌权的合法性的基础了。所以说他这个在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总是宁左无右，因为宁左是他是不是左的话，最多被批评为方法上的问题，而不是立场上的问题。右的话就是立场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国家的基本的意识形态执政的时候，他的基地是建立在左上面的。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看看
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在西方呢，左派往往是批评政府、批评主流的激进的。那么在中国呢，恰恰相反，这个西方呢，认为这个右派是保守的。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批评政府主流观点呢，恰恰是右派，而左派呢。一个是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 还是认马克思为老祖宗。所以这点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也算是西方的，但是他们现在经常把马克思理论跟西方对立起来，好像是两家两回事。在经济学领域里边呢，过去叫一个叫西方经济学，一个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啊，这是对立的。其实马克思也是来自西方啊，所以它很奇怪的这个分类啊。
中国的左右和世界地政治版图上的左右是不大一样
的。对，就关于这个，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专门请分析师分析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左右之分的中国还没有跟世界接轨。好，接下来我想听听在纽约演播室的小农您的补充。
我想刚才这个叶良和奎德都讲到了中国这个马列主义对左右两派的影响，那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依赖马列主义，但是他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假心假意的，是个两面三刀的。为什么这样讲？从反过来看的话，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学者当中始终是一个占普遍影响力的一个思潮，而左派极左派和新左派在中国学者当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为什么？原因不仅仅是刚才叶良谈到的，比方讲在经济学界，这个现代经济学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个系统已经基本上占领了这个阵地，社科院也是一样，社科院六个片儿，其中经济片儿里头基本上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那里。我说这个中共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是两面三刀，原因就在于他不敢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因为在所有质问题上，中国已经完全的实行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实行了私有化，而且让红二代们发了大财成了大资本家。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是由资本家组成的一个党，他是不能够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否则的话那就会鼓动基层老百姓起来反对这群权贵。所以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宣传只是在舆论控制上的起作用，但是他不可能真正的消灭自由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左右两派表面上看起来在官方的支持下左派好像甚嚣尘上，但是左派永远成不了气候，因为中共中央自己也是两面三刀。
好，叶良，您有这个？
对，刚才我想这个插一下，就是小农刚才讲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是，说到私有化已经实现，这点倒是不对，因为在中国目前呢，还离私有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官方是不认同私有化这个说法。当然，权贵集团他们把一些国有资产窃为己有，那个不属于私有化，这个不属于制度化的这样一种安排，而属于私下里边的属于贪污腐败的这种范畴，是非法的。那么如果要讲进行公开的私有化，那应当首先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然后呢，这个产权现在已经是部分的私有化，从过去中国老百姓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到现在呢？很多老百姓开始拥有房产，拥有一些其他的像汽车呀，还有一些不动产等等，对吧？所以说像这些的变化呢，它是一种就是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呢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私有化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但实际上这个进程只是走了一部分，就是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到后来呢基本上是倒退，现在倒退到几乎已经接近文革的程度。
好的，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纽约演播室的陈伯鸿先生，请您简短，就是这次呢这个他的这个红论张英伟这番言论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究竟是能够给他强身健体呢，还是给他帮了倒忙，请简短，谢谢。
对，我想这是一个大清洗的信号，这个社科院的人可能会人人自危了。但是如果他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话呢，我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啊，高校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会造成重大的震荡。而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啊，其实它主要是来自于社会精英，它稳定靠社会精英，而它这个它遇到的反对和抵抗也是来自于社会精英，尤其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所以如果说这样发出明目张胆的挑战，连社科院这种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啊，这个所谓党中央直管的机构，都是进行这样的清洗的话，我想恐怕倒过来是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帮倒忙。
好的，谢谢。那么有关社科院意识形态是否将遭清洗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李克强访问英国，中国是不是想用现金赌人权，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 they stole trade secrets.
Pittsburgh has become the target of state-sponsored cyber intrusion.
中国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
美国不用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
从唇枪舌剑的争吵看一场神秘莫测的网络谍战。谁是网络谍战的操盘手？谁是网络谍战的受害者？形形色色的报复手段是否奏效？如何才能让这些网络谍战烟消云散？美国之音六集电视系列片《美中网络谍战》。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六月二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国总理李克强19号，也就是昨天，结束对英国为时3天的访问。这是两国2012年因为达赖喇嘛访英产生分歧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该国。李克强访英之际，中英两国签署了140亿英镑的商业合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 BP 公司签署协议，进一步发展全球合作。李克强称，期待此行能够改变英国对中国的误解和担忧。英国方面则表示，他仍然对中国人权状况深感担忧。那么，中国是否期待通过用金钱订单来购买人权问题的延后处理呢？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如何处理这个利益和人权这一对鱼与熊掌之间的关系呢？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呢将展开讨论，请您锁定收看。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空中的这个陈伯空先生，就是这次的李克强访英的这个报道和分析呢是相当之多。那么在这次的这个访问之中呢，两国分别得到了什么利益，同时也失去了什么？
对，我们看到中国媒体的基调基本上是说英国就范了。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实力面前服软了，愿意这个就是看重经贸而不是人权了，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媒体呢，有很多这个相反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一个标题叫什么呢？说李克强访问英国，收音机来了，因为在英语里边，他们那个收音机的响声叫克强克强克强，这个李克强的名字呢叫克强，跟这个谐音很像，就是克强克强克强，就收音机来，也就是说李克强来送钱来了，那么李克强这次之行。那么跟英国签了这个300亿美元的这么经济大单，那么主要是这个从经济贸易上去取悦英方，而这也是英国呢求之不得的，因为英国跟中国的贸易呢落后于德国和法国，心里比较着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如果说总结起来，谁得谁失，得失如何？那么应该说，中方赢了面子，英国呢是得了里子，而中国呢或者说是获得了一个虚荣，英国方面是得到了实惠。一个虚荣最大的表现就是李克强见到了英国女王，这是他非常坚持的，非常也想要的。而英国方面呢，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实惠，在他的这个核电站，在他的这个石油，在他的很多项目上，都是得到了中方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所看的得失是非常分明的。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从经济贸易上，就从这个话题上，中国是失，英国是得。
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那么刚才破空讲了这个英国在实惠上面是获得了，那么我想看看您怎么看，就是不是意味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呢，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总是得到了实惠，那么是不是在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上，刚才我们谈到意识形态啊，他们是有所这个失去呢？
确实这个在与中国打交道问题上，中国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他喜欢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最早其实是欧洲的法国、德国创造出来的，那就是这个只谈经济，少谈政治。这样的话，换取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在政治原则上，尽量回避，就不把中国当作专制国家来对待。这个做法过去英国采取的不是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中英关系过去呢，不是特别好，不那么热络。当然也其实中英关系也不那么差，因为中国在英国的渗透其实是相当强的。比方讲，英国很多大学都有中国通过各种管道输送去的资金，为这个中国的派去的人在那里设立教职，然后让这些人专门教授迎合中国政府需要的各种课程。这就是影响英国第二代、第三代的一种文化渗透。那么这一次的访问，我想这个实际上中国真正得到的是欧洲三个主要国家现在全都采取了原来的法国模式，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在处理欧洲的几个主要大国关系上已经相当成功了，这是他得到的最大的得。另外一个 就很难讲是得还是失，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是在它的经济泡沫即将发生重大问题，带来整个经济严重问题之前，匆匆忙忙的利用它最后兜里一些钱，赶快到国际这个关系是这个到这个外交场合去赢得最后的一些西方的这个握手，包括他这次高调一定要李克强一定要强见这个英国女王，尽管他不是国家元首，按规格他没有必要非要见英国的女王，但是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原因是他需要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此来稳定中国国内的人心，同时也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心。但是这个做法做过头了，搞不好将来这个泡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会出现更大的反差。我在这里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媒体，主要媒体对李克强到访用的话并不很恭敬。比方讲，《泰晤士报》说，李克强到访就像一个地主买了块地，然后趾高气扬地跑来看看。还有一篇文章说，这个中国现在到欧洲来似乎就是觉得只要兜里拿着有支票本就什么都成了。这个暴发对中国把中国看作暴发户的这种角度，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暴发户如果不爆发了，或者他的泡沫破灭了，他就一钱不值了。
好，谢谢陈先生。现在我想看看叶良，您怎么看这关于中国这个暴发户？那么通过李克强对英国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英国呢？刚才小农也讲到，这个媒体对他这个报道呢，并不是特别这个褒义啊，是比较偏贬。那么您怎么看？通过这个访问之后呢，中国能不能像西方媒有的西方媒体讲的一样，这个中国方面也能向英国学到一些这个中国政府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不会，因为目前呢，中国领导人的心态是过度的自信。由于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根据前不久世界银行的公布资料，应该是第一，那中国官方又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第一。在另一方面呢，他是希望就是说，过去经常指责台湾的所谓金钱外交，而现在中国实际上实施金钱外交是最大的。那么他现在呢，觉得自己很自信了，所以呢，他需要一种平等的对话权利，但实际上呢，往往还要超越。他已经不满足于过去成为国际规则的这个执行者或者是追随者，现在他希望急切地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呢，你看这次等于是一种破规格的要求女王见，这个方面呢显示出好像我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现在又是一个最大的金主，所以呢，我既然来给你好处，你就应当屈尊来见我，否则的话我会取消这次访问。所以这种做法呢，有点像小孩的这种撒娇的不讲理的这样一种或者讲是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就是说我来给你钱送钱了，你就得破规格的来尊重我。所以这种想法呢，实际上恰恰表现了一种不自信。如果他自信的话不会这么做。另外讲到就是说有没有会实质性的这些内容呢，我特别注意到中英联合声明里边有30条，其中有一些条目专门讲到了像这个中国要向英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能源、风能、发电以及这个光伏工程这方面，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国自己目前应该是最需要的。中国的一些落后的偏远的地区到现在还缺乏这个基础设施，缺乏能源，还有这些像风能啊、光伏这些工程都应该是在中国优先发展，只有在中国贫困地区或者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覆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向海外进行这样的一种投资，战略性的投资或者是支援。那现在我觉得中国经常是本末倒置，那个大家知道扶贫扶到了非洲，在非洲建那么多所希望学校，但是实际上中国自己到现在这个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没有解决，而且整个的设施都很落后，所以他这种慷所谓国家之慨，实际上就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讨好一些西方的政要。
所以这也是这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体制不待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中英声明的30条，我想问问奎德先生，就是说这个30条呢，对中国和英国来说呢，就是说他们最有意义和最有益处的是哪一些？
我看了一下这30条啊，我觉得大体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官员文章，当然也不说错了，就是说我觉得基本倾向还算是比较起目前的 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喧嚣啊，这三十条呢大体上还是比较正面的。所以说，但是我想谈三点，主要的三点我对他不满意的，或者说重要的还需要具体化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三十条中间我们不要光看到列进去的，没有列进去的比列进去的更重要。没有列进去的就是大家知道最近的沸沸扬扬的香港白皮书，这个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权的这个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条约性文件保障了的，在联合国备案的这样一个文件，它现在被说成是中国中央政府授权你才有的，这个是本来英国它有条约义务，起码在这个问题上说一下，而且刚刚才发表这个白皮书，但是比较遗憾，这个上面没有，只提到一句香港，但是没有提到白皮书的事情。我要提到的三十条中间，我比较看三条比较重要的三条，有三条是我最比较关心的，就是第十条谈到了让伦敦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的市场之一，也就是说使伦敦成为人民币的离岸的欧洲交易中心。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对人民币当然是个好处，对中国经济来说的话，因为北京政府想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货币，一个慢慢的要向美元看齐，像他们希望这样。但是你如果是说不使人民币自由兑换，你是达不到的，不可能的，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没有。所以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叶良，还有很多都呼吁，我就是我想在这里再次呼吁中国要宣布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你总要有个时间表嘛，你不要你天天在说这个什么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啊，怎么你不能自由兑换怎么可能成为自由货币，这是第一点。另外三条我是特别看重的是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他这个声明宣布要加强中英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人民之间的了解，还要加强在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之间合作，而且要把2015年确定为中英文化交流年。那么我就要想具体的要呼吁中英两国对对方要开放各自的新闻媒体，
是对等的，
要对等的开放。英国准许中国的媒体实际上都准许了，就是记者在中国自由报道和发行，网络开放。那么中国也要对英国的所有的中英文媒体开放，让 BBC 各种各样的英国的各大媒体在中国尽量的自由的采访发行，解除对英国媒体，也解除对世界媒体和网络的封锁和监控，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交流的大方的态度。如果没有一点，你这个说的就是空话嘛，对不对？这点我觉得是对他声明要补充的，就是所谓三十条里面这几条我是非常看重的，特别看重的。这是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这里边提到了关于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我们随后会再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就对于这个中英声明的三十条里面，你对哪些条最感兴趣？为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三十条呢，分两类，一类就是经贸，经贸我刚才说过了，这个是对总的来说是对英国有利的，中国方面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人民没有参与这些协议的这个制定，或者没有通过民意代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别的东西除了经贸之外，它是一些大原则的东西不管是提到了这个两国关系，还是文化，还是这个等等，都是一些大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上去就是官样文章，是空话。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协议里边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实质，就是满清末年讲的一句话。满清末年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现在中国政府重新到了满清末年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拿钱来这个扫清这个外交道路。说整个这个协议啊，你抛开这个三十条，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英国他私底下肯定有跟中国谈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表面上都谈得非常的这个淡定，包括刚才那个奎德提到的香港问题，我想私底下英国方面跟中国方面肯定有强烈的交涉，尤其关于这个白皮书那么的肆意妄为的这个损害中英过去的联合声明，损害这个立国两制，但是在表面上呢，文字上却不提，这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面子，也就这三十条还是在维持北京的一个面子，而还是在向英国大量的输送实际的利益。
就是用钱买到一些面子哈。接下来我想听听小农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这次李克强访问英国的这个过程当中，李克强以及中国政府还有他的宣传部门，包括他的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英国现在比较敏感的苏格兰这个要公民投票独立的问题上，李克强表态说他要
支持 国家领土完整。
这个或者是他的原话是说，这个尊应该让苏格兰人民自己决定。这个话在苏格兰问题听这个范畴内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当他的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大使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要求英国政府说，你们想要我们的钱，在人权问题上就给我闭嘴。这个很霸道的态度的背后的意思是，不管中国人自己想不想要人权，中国老百姓如何想增加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中国政府对老百姓说 no， 你们外国政府也得说 no。 那么这里面产生了一个最大的矛盾，我说他的错误就在于李克强的表态，在苏格兰问题上的表态和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表态，它本身逻辑是混乱的，这个原则是矛盾的。
好，
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就等于说李克强在这个事情上是说漏了嘴。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叶良，就您作为经济学家，那么这次呢中英之间的这个交汇呢，他们签署了哪些具体的这个协议？
刚才前面已经提到了有140亿英镑的这个交易，另外提到了在2015年中英这个贸易额要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对英国呢应该说这次开了一个很大的礼单。另外那个像刚才提到了对英国的投资，在这个在伦敦建立这样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尤其是人民币这个货币互换的问题，所以这些呢对中国来讲的话应该是有一些积极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呢已经是滞后了，在我看来开放力度还不够大，因为你要是制度化的措施，就是应该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不是说像这样的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包括这个像经贸大订单也是属于临时性的措施。我觉得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的国家应该靠制度化的措施，不需要政府临时采取一个什么重大的决策。中国过去惯常的做法是，一旦西方国家有一些不满的时候，就派出大型的采购团到美国去购买波音飞机，到欧洲去购买空中客车，以此来弥补这个贸易逆差。所以这种做法呢其实都是短暂的，一种权衡式的，而这种权衡式的背后是打政治牌，他拿这些当做一个政治交易的砝码，而不是真正的说从这个自由贸易，从老百姓的国民福祉这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的大部分都是官样文章表面化的东西。
好，谢谢叶良。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破空，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这次李克强访问英国呢是2012年以来呢中国总理级的人物第一次访问英国，那么原因就是在2012年当时英国呢这个达赖喇嘛访问英国，中国呢相当的这不高兴，那么这次呢这个英国表示承认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样一个转折？
我想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英国这个声明说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实际上这个不奇怪，是英国和西方的一贯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跟达赖喇嘛目前的中间道路立场也并不矛盾。达赖喇嘛并没有达赖喇嘛就强调他的这个说法就是西藏是中华人民，强调西藏愿意保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而且说实际上是希望西藏自治，保护他的文化，同时呢他也并不是主张西藏独立。说这一条提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对英国来说毫无损失，那么就是回应中国的一个面子，让中国政府高兴一下。中国政府关键的是他要拿到国内去宣传，因为他的国内宣传他出现了一个字样上的差别，比如英国说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在中国的宣传中他有的地方说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有的地方说成是反对西藏独立。不支持和反对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不支持是说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会去推动，但是反对那是主动采取，那就反对一个东西。美国和英国都会说不支持，但绝对不会说反对。但是中国的御用学者在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反复强调说英国在反对西藏独立，这完全是一个曲解，说中国政府是出于这国内宣传的需要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关于西藏独立这个话题，可以说是无的放矢，空穴来风。本来是不存在的一个话题，中国政府却把它大模大样的、堂而皇之的、很像一回事的放在一个中英联合声明中。根本作为西藏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思想领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根本的立场就不是主张西藏独立，他主张的就是说最早就是说要么一国两制，要么就高度自治，而且2002年之后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行这个西藏的高度真正自治。 或者高度自治。那么这样一个立场，中国政府有意想让中国人民听不见，也想让国际社会不知道。说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无法回应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要求他跟达赖喇嘛谈判，跟这样一个宗教领袖，跟这样一个善者仁者，跟这样一个西藏人民的众望所归的领袖谈判，跟这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判，但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他想拖延，而且等到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想来控制西藏，他拖延不下去，他就来个理由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独立啊，是这个变相独立，是藏独，所以说他不谈判。所以他还在这些文中强调，这些文件的强调就是给中共的西藏政策买单，同时他在国内又去给妖魔化达赖喇嘛，表示给中国人民说，由于达赖喇嘛坚持西藏独立，所以说我才不跟他们谈判。说这完全是在。